常年期第29周星期三，不忠信的管家。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2章39到48节。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，如果家主知道盗贼何时要来，他必要醒悟，绝不容自己的房屋被挖穿。你们也应当准备，因为在你们不料想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伯多禄说，主，你讲的这个比喻是为我们呢，还是为众人？主说，究竟谁是那忠信及精明的管家？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谱，按时配给食粮。主人来时，看见他如此行事，那仆人才是有福的。我实话告诉你们，主人必要委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。如果那个仆人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然迟来，他便开始拷打奴仆，也吃也喝也醉酒。在他不期待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刻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必要铲除他，使他与不信者遭受同样的命运。哪知道主人的旨意而偏不准备，或竟不奉行他旨意的仆人，必然要受多拷打。那不知道而做了拷打之事的，要守哨拷打。给谁的多，向谁要的也多；交付的多，向谁索取的也格外多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要默想一下不忠信的管家。要知道不忠信是忠信的反面。我们常常默想了很多个有关忠信方面的话题，现在咱们从反面来默想一下。因为默想不忠是为了让我们走向忠诚。那么什么是不忠？不忠都有哪些特质？以及我们怎样去掉不忠，咱们今天就这样在今天福音的光照之下来默想。咱们先看一下什么是不忠信。不忠信或许咱们从两个意义来看，根据这个字，一个是不忠，一个是无信，或者叫不信。首先，不忠是指原罪在人性深处所造成的一种叛逆，或者也叫叛徒叛变。其实还是用不忠我觉得更好。换句话说，不忠就是人性与生俱来缺乏一种忠诚不变、从一而终的能力，这是原罪之后。再好的友情和爱情，天长地久就要出问题，就好像葡萄酒久了以后就要变味儿。其实不忠不是说人多么坏，而是人性本质是不忠的了。如果问在人性深处还有忠诚吗？当然有，但是这个不忠远比忠诚厉害大得多。其实原罪后在人身上的忠诚早已变得支离破碎，已经难经风雨。与其说忠诚，倒不如说不忠更恰当，也就是堕落向下的人性就是不忠。其次呢是不信，也叫无信。其实无信或许比不忠还要早，或者说因为无信所以才不忠。但是最早的罪过是从无信开始的，或者是不忠开始的呢？这个很难讲了。奇怪的是，无信并非什么都不信，是该相信的不相信，不该相信的乱信，该信任的不怀疑他，该怀疑的却深信不疑，乱了套了。其实无论是相信还是不信，最后都是无信，结果就是对什么都不信，包括对自己。这样的无信自然也谈不上什么忠信，因为忠信是一种能力，人性深处的忠信已经被破坏了，所以不忠信出现也是自然的事儿。下面呢，咱们就看看不忠都有哪些表现。我们先看圣经上的这一句话，如果那个仆人心里想，我的主人必然迟来，他便开始拷打奴仆，也吃也喝也醉酒， 在他不期待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刻，那仆人的主人就要来，必要铲除他，使他与不信者遭受同样的命运。我们透过这句话呢，咱们看三点。第一是心怀侥幸。那个仆人心里想，那就是这个心里想就是心怀侥幸。其实远祖父母吃禁果的时候就是心怀侥幸，于是在魔鬼的推动之下就摘了个果子吃了。这里很难讲到底是心怀侥幸在先，还是这个魔鬼的煽动在先呢，我们就不好说了。这里啊，我想追究这个也没有意义啊，因为罪恶已成，大错已就，再纠结谁是先犯过错的没什么意义了。你比如说亚当和俄娃，到底谁该负更大的责任呢？其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又什么问又有什么，两个人反正遭受同样的命运。其实我们人类啊，最好不要有罪，那有了罪之后谁都得受牵连。所以罪恶重要的不是谴责谁该负错，应该怎么样消除罪过。所以心怀侥幸本身就是罪恶，恶念一生，犯罪迟早的事了。就心怀侥幸就是不忠，不忠的念头一动就开始寻找机会，那机会就是主人必然迟来。本来是不确定的心怀侥幸，现在变成了确定，主人必然迟来。这就好比魔鬼对那女人说的，你绝不会死。本来她在那犹豫不决，这个魔鬼再加了一个煽动，你绝不会死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人动了犯罪的念头，慢慢就会向着这个确定迈进了，心怀侥幸就变成了一定。这是第二呢，残暴不仁。残暴不仁是从心怀侥幸而出来的，刚开始是心怀侥幸，到后来就发现原来自己的想法是对的，主人定是不会迟来啊，一定不会来得早。其实这就是人犯罪的一个过程。咱们刚犯罪的时候啊，每次都是心生恐慌，害怕天主降罚啊，战战兢兢。可是后来呢，原来发现原来不是这样，天主的惩罚不是容易来的，这就是主人迟来。其实从某种角度上看，这个不忠的管家是对的，主人的确迟来。但是这个主人迟来，在信德的眼光看，那是天主的慈悲啊，但是在这个不信的眼中，那就是自己的运气。事实上大灾难都是在运气中降临的，河里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情况，在他不期待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刻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必要铲除他，使他与不信者遭受同样的命运。只可惜啊，这个不忠的仆人他不如此想，他活在自己的运气中，而运气的结果就是开始堕落。这人一活运气就堕落，堕落的表现就是开始拷打奴仆，也吃也喝也醉酒。我把这一句话就形容残暴不仁，醉生梦死，就是没有希望，没有爱的生活。并且一旦人出现这种情况，就开始加速走向灭亡。走向灭亡的记号就是残暴不仁，醉生梦死，也就是各式各样的罪过开始走向极端化，而每个罪过都变得肆无忌惮，也就是胆大包天。第三，咱们加一个胆大包天。如果我们加一个不忠心的记号，那就是胆大包天。胆大包天无法无天，就是罪过的巅峰啊。有人可能这样问我问题，他说神父啊，这隐秘的罪过和公开的罪哪个更可怕呀？这个答案呢，表面的答案是隐秘的罪过，其实是公开的罪过。也就是这罪一般的刚开始的时候是隐秘的罪过可怕，因为隐秘的你发现不了，它就越长越大，发现了你提前就把它制住了。可是真正的罪过到了最后都是公开的啊，换句话说，公开才是罪过的目的。你想想，谁愿意一直成为见不得光的人呢？包括罪人，最初他们秘密的犯罪是因为罪过还没有取得自己的权利，可是一旦罪过成了气候，就再也不需要隐秘了，因此就再也没有怕惧了。所以这人犯罪啊，犯到后面说一般是胆大包天，一开始啊东张西望，小手小脚，到后来就发现主人不回来，于是胆量就大了，那到最后就是肆无忌惮，胆大包天， 所以你看看那个皇帝或者帝王犯了罪了，那都是公开的犯啊，胆大包天。为什么？没有人再制住他了。所以朋友们，咱们一定得牢记这一点，很重要。就是当一个人身上出现了胆大包天、肆无忌惮的记号时，大灾难离他就不远了。换句话说，当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时，主教、神父、父母、朋友，他都不害怕了，都不放在他的眼中时，那可怕的灾难恐怕就要降临到他身上了。所以朋友们呢，我说的是他人，更说的是咱们自己。我们看看咱们身上有多少这些不忠心的影子，那速速悔改啊！如何悔改呢？如何拯救这个不忠心的仆人呢？我们就说第三点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能够拯救这个不忠心管家的方法，就是福音的上半段，做一个忠心的管家。如何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就是如何拯救那个不忠心的管家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拯救我们灵魂的，它不是一套方法，而是真正的行动或者生命的行动。所以拯救这个不忠管家，那就是做一个忠心的管家。只有脚踏实地做一个忠心的人，才能拯救那个我们的不忠。咱们看两点，第一就是谨慎醒悟。这里指的心身方面的忠心啊，也就是忠心首先是心灵内在的精神方面的，没有内在的忠心，外在的忠心就谈不上。但是原罪已经破坏了人内在的忠心，那这里的忠心从何而来呢？从天主那里而来，就是天主的恩宠。其实啊，原罪之后并不代表人类抛弃了天主，抛弃了人类，其实天主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。你比如说在亚当厄娃之，在这个亚巴郎之前，有没有天主的协助？当然有了。也就是从亚当厄娃开始，天主就一直陪伴，只不过最初是普通的恩宠，到后来变成信德的恩宠，再后来最后就是耶稣基督，恩宠的化身，天主自己啊，他是忠信的化身，一切的忠信都在耶稣内达到圆满。所以这里比喻的管家也可以指的是耶稣自己，只有耶稣才能成为真正忠心的管家，我们看着耶稣才能达到啊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循规蹈矩。循规蹈矩就是忠心的实践，这里这个实践非常重要，因为规必须是天主的规，矩必须是真理的矩。换句话说，忠信不是愚忠，愚忠啊，忠信必须是忠于真理，忠于真理就是忠于天主，因为真理不是将损的规矩，真理就是生命的化身，天主自己。所以只有天主才是真理、道路和生命，所以忠信与天主啊，才是真正的忠信啊。所以这个天主才是一切忠信的最后啊。所以下面呢，让我们祈祷主耶稣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们的胆大包天，可怜我们的醉生梦死、心怀侥幸，求你派遣圣神赐给我们忠信的恩典，让我们脚踏实地向着一个忠信的管家迈进。阿们。